有人将夏雷带到了申屠天鹰的办公室门口，傅明美站在那里，一见面便甩了夏雷一个白眼儿。夏雷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他一脸无辜的耸了一下肩。
你呀你，电话都不打来一个。
傅明美小声抱怨。
亏我还那么好心提醒你。
夏雷笑着说道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真人过来肯定比打电话有诚意。傅明美瞪了夏雷一眼，
还不快进去好生哄哄他。
然后他给夏雷开了门，夏雷走了进去。这是一间豪华大气的办公室，仍然是一贯的冷色调，处处都散发着冰冷和严肃的气息。申屠天音正坐在办公桌前，一台摆设的苹果显示器。夏雷进门的时候，他抬眼看了一眼，然后笑着向夏雷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过去。夏雷本来还担心他会不高兴，会有点小脾气，可没想到他如此平静，还有笑容。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但他自己的心情却放松了一些。走了过去，硬着头皮道：“天爷，实在抱歉。”前一段时间，嘘，申屠天音在唇间竖起了一根手指，示意他不要说话。夏雷以为他在开视频会议，但走到申屠天音的身边才发现，他正在喊揍安秀贤，并将安秀贤踩在脚下的视频。申屠天音笑着说道，
我已经知道了。
夏雷顿时愣了一下，这是天赦大厦，是万象集团在京都的总部。发生在大厦前厅的事情，申屠天音肯定早就接到报告，并通过监控系统在观他要制止事件的发生，其实也很容易，可他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在这里观看，而且还看了两遍。他猜不透他的心思。
坐吧，我给你倒杯喝的。
申屠天音起身往酒柜走去。夏雷坐在了沙发上，申屠天音给他倒酒。他的心里很奇怪他今天的态度，但他没问。申屠天音拿了两杯红酒过来，一杯给了夏雷，一杯给了他自己。
为了我们的重逢，干一杯。
申屠天音坐到了夏雷的对面，他喝掉了杯中的红酒，然后直盯着夏雷。好吧，为了我们的重逢。夏雷也喝掉了杯中的红酒。申屠天音道，
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阻止发生在前厅里的事情吗？
夏雷摇头，他能猜到很多人的心思，但申屠天音的心思却很难猜到。
在韩国他百般刁难你，在酒店咖啡厅甚至不给我面子，他那种眼高于顶不可一世的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男人能教训他了。
申屠天音的嘴角又浮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。
刚才真是解气，不然我也不会再看了。
你讨厌他，那为什么还要跟他合作搞什么手机项目？
生意亏生意， 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打的他。
哎，本来我还担心你和神域集团的合作，现在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
在做生意方面，你比我强，我担心你被神域集团骗了。可我刚刚才发觉，应该担忧的是安秀贤。当年一个女人在逆境之中扛起内斗激烈的万姓集团前进，今天她的所有对手都倒下了，而她仍然扛着万姓集团在前进，规模比当年更是扩大了三分之一。这样的女人还需要她去担心她被谁骗了吗？你和神域集团在韩国有一个合作的项目，可你无法控制，于是你就搞了一个手机的合作项目。这个项目在华国你能控制，神域集团无法控制。恩秀贤远没他父亲聪明和谨慎，这个项目获利最大的必然是万姓集团，而不是神域集团，是这样吗？申屠天音笑了，
最了解我的人还是你。雷，别人怎么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对我，我对你没什么保留，是你不来了解我，我很想了解你，可你总是避着我，你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，他们就像是京都的雾霾，我想了解你。
他知道了什么吗？夏雷心中一动，面上却不动声色的道：你想说什么？
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说我们是重逢呢？我现在回到你这个问题。
夏雷面带微笑，等着他的答案。申屠天音却用手指蘸了一点杯中的红酒酒液，然后在茶几上写了三个数字101。夏雷顿时愣在了当场，然后他想到了古可文，如果他没猜错的话，申屠天音知道101局的存在的渠道应该就是古可文。
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是我们国家的特工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有着如此特殊的一个身份，这也解开了我心中的很多困惑的地方。我猜从韩国回来之后你又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你一定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吧？
夏雷点了一下头，他已经知道101局的存在，还知道了他的另一个身份，再隐瞒已经没有必要了。
所以我才说我们这次相见是重逢，我觉得我现在才真正了解你，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刚认识你那会儿的感觉一样。
夏雷苦笑了一下。是古可文告诉你的吧？申屠天音没说是也没说不是。有些事情不是我故意要隐瞒你，而是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
我知道，我在不少的好莱坞的谍战电影里面听过不少这样的台词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小时候我的梦想不是当一个企业家，而是一个女特工，很厉害的那一种，就像是安吉丽娜·朱莉在特工寿特之中扮演的女特工。
夏雷想到了那些死在阿富汗的101局的特工。相信我，你不会喜欢那种生活的，真的。
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
申屠天音翘了一下嘴，这是一个俏皮的小动作，却也展露了她作为女人的温柔可爱的一面。她就自然地坐在对面，一张美艳绝伦的脸庞，身形修长婀娜，她的默默的眼神，她的性感，仿佛都是一种语言。夏雷忽然间又生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就是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感觉，犹如画中走出来的仙子，不食人间烟火，高不可攀，却又诱人去亲近，去幻想。两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变得安静了下来，双目对视，眼神默默，曾经的误会，种种猜想，都烟消云散了。就这样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足足两分钟。申屠天音终究是女人，面浅了一些，她避开了夏雷的眼神，去拿酒杯。还是我来吧。夏雷也起身去拿酒杯，两人的手居然同时抓住了酒瓶，两只手也叠合在了一起。这一刹那间，两人的感觉都像是触电了一样，很微妙。然而更微妙的是，两人都没有松手，彼此的眼神再次纠缠在了一起，眼神默默。终于，两人的头向对方慢慢的靠近，一点点的靠近。办公室的房门突然打开了，傅明美出现在了门口。办公室里，申屠天音和夏雷的嘴唇几乎就要贴在一起了，只差了那么两三厘米的距离，但却就是这样微小的距离没法突破。申屠天音第一时间缩了回去，脸红红的。
什么事？
夏雷也很尴尬，假装倒酒。傅明美脸上带着怯怯的笑意，
不好意思，没打搅你们吧。
申屠天音瞪了傅明美一眼，傅明美跟着严肃了表情。
是这样的，保卫科的科长说有警察来调查情况，好像还有韩国领事馆的人。
申屠天音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
安秀贤想把事情闹大，提升到国际纠纷嘛。
傅明美摊手，
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把人拦下。哈，我这就去。
傅明美转身就走，却不等傅明美出门，古可文出现在了门口，刚好挡住了傅明美的路。他开门见山的道：
不能这样处理。
古可文出现在这里，夏雷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他猜测他现在在万象集团的身份。傅明美有些不高兴的道：
顾助理，难道你还有什么高见不成？
原来古可文现在是申屠天音的助理，这倒让夏雷感到有些意外了。
可文，你说说。
申屠天音说道：
夏先生确实打伤了人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安秀贤的父亲在韩国是一个老牌政治家，拥有很强的手腕，现在韩国领事馆来人，肯定是想带夏先生回警局调查。 我们要是阻拦的话，我们也会成为被指责的对象，甚至有可能引起安景剑的报复，这是不明智的。
神荼天音看着夏雷，他为难了。我跟他们回去就行了，不用担心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
那我陪你去警局。
神荼天音道。古可文却说道，
不能这样处理。
夏雷和申屠天音的视线都聚集到了古可文的身上。古可文说道，
韩国领事馆的人出面，事情一定会往更加严重的层次发展，最明智的做法是夏先生你偷偷离开，回到你的军工厂里，那里有军事机密，有严格的警戒措施，韩国人去那里，军方第一个不答应。
夏雷忽然笑了，他觉得失去了父兄的羽翼，古可文变得成熟了，也更聪明了。他虽然笑了，可心头却也多了一份沉重。